各位读者上午好，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本次海信讲坛系列讲座活动。我们本期请到的主讲人是杨振光老师，原武清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51年生于武清，1986年起从事地方志工作，主编有《武清县志》等志书10余部，发表长篇小说多部。今天讲座的题目是《武清小吃与文化》。
下面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杨老师。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啊，在这里呢，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下这个武清。 历史、文化、小吃，那个刚才说的，我实际上这个一直啊，从事这个地方志工作。之前呢是搞文化，就是我在七十年代这个十年吧，基本上是在那个武清文化馆和图书馆。 所以跟咱们图书啊是渊源挺深的，八十年代初，就一直在那个武清这个地方志办公室，一直到现在，因为咱们那个到96年吧，咱们那个武清啊那个地方志和档案局啊那个合并了，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就是跟档案局啊，那退休呢就在档案局退休，就是今年我刚上月刚退休。 所以呢，这个刚才说了，我这个最主要的这工作就是编书。 所以说就编地方志，所以就是武清的书别说，武清编有十多部，就是编咱们天津市的。你我和那个咱们师范的这有几位老师吧，共同的编过那个泰达志，就是叫天津开发区志，还编过烟草志和工商志，还有这武警志，还有几部就是这个专业的这个书，所以呢，因为从事这个地方志工作这块啊，它跟历史渊源比较深，它需要了解历史，尤其我是武清这个土生土长，所以对武清的历史呢更比较这个注重一些，本来今天说那个不讲历史，我一想不讲历史不行，因为这个文化是靠历史，你没有历史传承，这个文化这个跟历史是紧紧相关的啊。这个因为咱们说这个东方有东方文化，西方有西方文化，要不说这个说咱们把西方文化搬来行不行，这个我以前咱们以为啊，就是好像说是美国这个民主，说把美国民主搬到中国来，是吧？都知道这个民主好，说为什么咱们中国这个制度不采用西方这个形式？现在我理解了，那个你真是用西方的民主啊，原盘不动到中国来呀、啊，可能暂时不行。咱这个。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咱们可能在座的没从农，有的从农村进那个过来的，有的现在跟农村，尤其是现在这农村，因为咱们现在啊，就是这个就说这个选举，咱们现在只有农村这个选举是最民主的，五年一换，由老百姓绝对是老百姓投票，但是乱子最大的。就是农村的选举，现在等于农村选举，带个这个区县带的都知道，基本上就是这分三大块，怎么三大块？一个贿选，这是普遍的，就是这个你想当村长，你起码得拿出10万到20万块钱来干嘛？就是给大伙儿给选民那发票。就是200块钱，这个一张票200，这是基本上是关定的。所以说你咱可以想啊，这个当就是我这个当选了，这拿出了10多万块钱来，5年，所以这5年。他这个等于这个成本，他必须得回来，他怎么回来，对吧？这可想而知，这是一种形式。再一种形式是什么？就是有点黑社会性质的，就是不说村村有吧，基本上差不多，有就是有大有小。就是有一帮小玩闹，端个那个选票箱子，哎，到你家去了，你就得选他，到那站就得选他，你不选就是事儿。有啊，说我干嘛要选他？我要选别人，回来就真有拿刀给捅的，当然不他不给捅死，他给捅一个大窟窿，反正自个受罪去。这类情况也有。再一种情况就是按照咱们这个程序走的有，但是不多，所以这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民主这个选举那个状况。所以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从乡以上的这一层由中央直接领导，一说就直统一就是一布置任务，到乡这一级的痛快着呢，谁也不敢说 师傅，你的事儿我不给办，我顶着不办。但是从从乡到村里头，整个是两张皮。所以现在什么工作不好做？乡镇的工作是最最不好做，因为老百姓不听你的，尤其是老百姓不听，尤其是这个村干部不听你的。为什么？就是你乡以上的，那是的，他是往上看，就是他这个命运是上级这个主宰着，对吧？这个上级我让你当官你就当，我不让你当官你就当不了官，所以他必须眼睛往上，我盯着上边。这个村里头，这个村干部他眼睛是往下的，因为我当地任，我就想法给村里办点实事，办点好事，要不他下回他不选我。这样就促成呢，这个村干部跟乡干部绝对是两层皮。最严重的就是乡里召开村干部会，半年以后有的村干部就走。为什么走？他说这个我村里有事儿，对吧？我不把老百姓照打点好都不行，打在你们乡里头跟我没关系，没用。所以这就造成这个乡里的工作相当不好做。这就是咱们的为什么这种情况，就是咱们的文化，就是中国几千年上他那个封建那个制度那个传承下来的文化。所以你现在一下子把西方那种这个民主都搬过来，暂时是不行。不过咱们国家倒是一点点往民主走，到一点点的这儿，他也不这邓小平不是说这个摸着石头过河吗？就是这样，真正照搬，现在看就确实是不行。所以说，咱们下边就是介绍一下武清。武清啊，就是历史比较古老，从这个考古这个看，现在到现在有8000年的历史。就是早在这个新石器时代，就是武清这块地界就有人类的繁衍。这汉朝武清的这个属泉州，到东汉时期呢，属那个泉州和雍奴两个县。这个对雍奴的解释啊，是啊，就是从底那个史书上讲，就是有水越雍，有水不流越奴。就是说，从早到那个时期，就是武清这片地界，就是一直是个多水地界，多水地区。北魏太平真君7年，就是公元446年，省泉州入雍奴，就是原来是两个县地界，后来把这个泉州县撤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人烟忒少。当时啊，武清啊是5万多人，而且当时那个武清那个面积是1.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的10倍。那时候武清往南，包括咱们天津市的河北区的一部分，这个往北一直到通县，像三河、宝坻、宁河，都是武清县。西往西，包括现在的廊坊市的楠子县一大部分。所以说，这个一直到这个唐天宝元年，也就是说，这个公元742年，改雍奴县为武清县。当时啊，这个全国啊，改110个县，那个不稳定县和崇明县，这个武清位列其中。就是说，这个 当时改的时候，为什么叫武清县而不叫别的县，不叫别的名，就是一直啊，就是等于上一直就没有定论。因为后来就一到1983年2003年的时候，这个武清政府啊还特别这个关注这个事儿，因为2003年把全国这个一些那个知名的这个史学家邀请到武清，就是专门就武清县那个这个县名来源进行诠释，到最后也没得出一个统一的这个定论来，就是这有最后呢，就是认为有三种，一个就是武清县县志上解释的，就是来源于水。为什么来源于水呢？他说一个说泉州也好，雍都县也好，都是从水而来，而且武清的历史上又多水，所以那个武清是从水来的。因为在水经注说，在早这武清啊有99殿，其中有五河殿和清殿，取两个殿的这个字头组成武清。但是史学家这个讲的说这个靠不住，为什么？一个你没有根据，你从史料哪部史书上说武清是从五河殿清殿来，没有。说再有第二个，说当时99殿，并这个五河殿和清殿并不是最大，也不是有特别之处。说为什么用这两个殿字头，而不用其他殿？第三，就是当时那个五河殿是1、2、3、4、5的五，大写1、2、3、4、5的五，而不是这个武装那个五。所以说这个靠不住，就是第一种的这意见。第二种意见呢，也是认为武清跟水有关，从水来的，但不是从殿来的。而是根据什么呢？他根据民国20年，有一本啊《金县市名》，就是专门解释这个县名来源的。这里有一句话，说啊，这个武清由清河县来得名的，因为呢，清河由渤海张武来入雍奴，这是民国20年这个《金县市名》这么解释的，这个有史据。可是后来呢，又有第三种这个观点，认为武清啊是从战来的，就武功破清。他这个也有这个史料证明，那就是明朝这个明朝啊，郭子章他编著一个那个《郡县市名》，在解释武清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就是本汉雍奴县，唐改武清，武功破清之意也。他这个持这论的一个也有三点观点。一个呢，他说这个书比《金县市名》早，那个是民国的，这是明代的。另外呢，就是郭子章编著那个《郡县市名》， 虽然是没在这个四库全书之内，但是这个四库全书列了存目，而且是这个列存目的书也都是有一相当的这个历史价值，所以说这个可信。有不同意不持不同观点认为呢，就是一个说五清历史上都是从水，都是由水而来，不管是泉州不管匈奴，而且五清历史也多水，为什么到这个解五清的时候从武装从这个从这个战士来，是吧？这个跟五清的历史上这个相左。再一个认为呢，这个郡县市民既然没列入这个四库全书，而且呢四库全当时这个四库全书啊是有他的编纂者都是很有学养，按四库全书管理，凡五烂之书皆斥之而存目，就是说没有价值的书才得列在书目里头，所以说这个可信度不大。再一个，这个书是郭德纲一个人编的，就是一家之言难以成史，所以直到现在这个究竟五清从何而来没成定论。本来我们就是在去年的时候五清搞一个文化公园，而且准备搞一个那个大的这个石碑，已经都从南方花了20多万都运来了，准备把五清历史上刻在这个碑刻上搞个碑刻，就因为这个县名啊没有最后决定，你不好采用的哪就是用就是哪个解释，本来这个。用完了武清县这个领导是倾向从水而来，对吧？因为水就我也讲那个山水啊，这武清虽然没山，但是本身武清有多水，而且水就代表活。在这个请那个专家诠释武清那个县名由来的时候，还特别做工作。因为而且并不是说，因为反正也虽然这个民国这个郡县市名是比这个明代这个晚，但是必定它是有史料记载。那这跟专家这个做工作，但是必定专家就是专家，他不听你的，他就那我怎么理解的，我就是怎么认为。在那次有用。这个聘了12个吧专家，有天津的，有咱们比较出名的，有杨大新，可能咱们在座都有，还有韩家谷，都是这史学界的这个权威。最后怎么做工作？70%以上的专家都认为武清是。由武而来，就是由武功扩清。他是讲意思说，这个武清这块从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就是因为后边我还要讲，历史上都是一直到民国，一直到咱们的那个抗日战争甚至解放战争，总是战乱不断，说由战而来，可以理解。而且他们呢，他还讲说，当时这个110个县名这个更改的时候，还有一个永清县同时改的。这个永清县就是由战而来，就是通过那个去评判，是吧？达到永远清河。解释就这么解释的， 说既然有永清县的解释，你武清县跟永清又是你们又是临界县，对吧？所以说以武功破清是说得出去的，但是一个因为两个解释它都有史料，最后就是现在等于原来是三种并存，把第一种认为统统认为这个靠不住，所以现在就是两种并存，这解释不清。这个到公元十世纪初，辽河流域契丹族兴起，建立辽朝，占领了北京地区，隔海河白沟一带与宋朝对峙，北京是那时候称幽州，成为辽朝陪都，武清隶属幽州所辖，北部下武西一带，就我们这个武清县的北，就是到现在还有什么呢，还有就这个辽朝的遗址，群众啊称之为藏兵洞。这个我们的搞武清县志的时候，我考察过这个地区，这个藏兵洞当时啊它的规模多大呢，就是长县是这个从下午津那红寺到另一个村就是西凉庄，一共八里多长。这个洞顶距地面是两米多，这个整个洞是三米宽三米高，所以说四面都是整个洞都是砖砌的，它那个砖和咱们北京的万里长城那用的砖呢几乎是一个这个模子套出来的青砖，大青砖。当时这个老百姓讲啊，说具体这个建这个年代，说这就是这，因为这时间也太长，老百姓就说不出，就说就知道说早在这个宋辽的时候，就听老人讲，宋辽的时候，这里头就有这个藏兵洞就有了。就尤其呢还有一个就是后来说是传说，老百姓说就是有这么个事儿，说当时啊这武清呢，就是我们武清的河北部啊是这个辽朝，南部是宋朝，当时呢正是着这个宋辽拉锯的时候，就是这几天这宋朝就把这辽朝就赶走了，过几天他们又扑过来了。据说啊这个当时杨六郎是在武清，这个原来说是传说，现在经过考证啊确实是在武清，而且现在这个杨家将的后代已经完马上就要出本书，就是这杨家将后代现在就在武清的下武旗这一个村儿。说当时杨六郎就利用这个就这个八里长这个藏兵洞，就是巧妙的呢就是迂回到这个辽兵的这个后部，就把辽兵啊就是赶走了，这让他后退了三十里地的扎营，就一直十天以内都不敢再进犯这个宋朝，不敢往南打，就不知道这个他们怎么过来的。后来当时这个辽代啊，他们这个英勇善战，这承认他们，集结了重兵，就把你这样整个我给你围起来了，把这块。就咱们可以说这个铁壁合围是四面都给围起来，然后四面攻，一直攻了三天三夜。当时这个 就这个宋朝它毕竟是这人少，就这包一圈越做越小，越做越小，这个，而且这个辽兵呢就说啊，一定要活捉这杨六郎，一定要，因为他已经就这么一片地界了，说一定要活捉他。所以黑夜打了将近半夜，等打打了以后，这个辽兵一发现呢，哎呦，咱们打半天都是他们这个互相在误杀。说开始有这个宋朝这个部队，说怎么都没了，说打都自己人了。到最后发现，哎呦，咱们这有一个这个藏兵的地儿。说咱们他以当时以为呢是个死洞，所以就拿这个就跟咱们看那个地道战那个似的，拿这烟熏是吧？这拿水灌，你想八里长的那么个洞，而且那边是有出口，然后呢，再试探着在这个进兵，等你进兵以后啊。那动的那个宋朝那杨郎部队，他早就顺着这个红色里边就躲了。这个洞一直到民国的时候，后来呢，就是民国的时候，这因为当时啊，就是一些这个地方上，就是现在就说这个就跟那个这个土匪似的，那时候就是反正这个反正武庆的这国旗上，反正就是地方上一些黑恶势力，他们利用这个洞呢，就是藏一些啊，把一些偷来或一些呢，就是利用这个洞，后来这群众就叫他们响马洞。就都是一些那个盗窃这窝藏一些那个赃品，这个洞没的时候是在58年，58年的时候是大炼钢铁，咱们在座的大部分都知道啊，那时候啊，就是村村炼钢，是户户这甚至各山队都有炼钢炉，炼钢炉它需要砖。所以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洞的砖呢就全给挖走了，后来就剩一些那个砖头瓦块的，挖完以后，这个整个洞是成什么一个渠，八里长一个这个水渠，因为你想它那个3米深3米宽，你把砖挖完以后就成一大深沟了。等到我们修县志的时候，那是86年，这又就是30年以后了。这个地区呢，这个沟啊也不去显了，因为呢它平常占的面挺大，让老百姓一年逐年呢都给平了种庄稼了。但是有痕迹，尤其在这个红翠地界和这个西凉庄的这两个出口地界，它是比较大的，这个还是比别处那个地要明显要挖一大块。现在只有老年人指认说这个原来就是那个藏兵洞地界，而且有部分的砖瓦那碎块，现在就是，但是从这里头呢可以看出，就是当时这个武清是一个这个战乱不断的，因为它是属于它这个历史原因造成的。这个武清从公元20世纪初，这个东北女真族崛起，这个推翻了辽朝，就是在那之前，辽朝一直从北京啊，一直打到咱们这个南方，就是和北宋不是到时候这变成南宋了嘛，跟南宋对峙了。但是呢， 到20世纪初，就是女真奴崛起，推翻了辽朝，建立金朝，金军大举入塞，直攻下宋朝的国都开封，隔河与南宋王朝分权而治，北京改为金朝中都，武清隶属中都大兴府。这个公元13世纪初叶中叶，蒙古族崛起，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辽朝，定都北京，中都称大都，武清隶属燕京路。这个公元14世纪中叶，专章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个风起云涌，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定都北京，定都当时定都是南京。这个15世纪初叶，就是朱元璋的四子朱棣称帝后，这个为防止元朝复辟，防御蒙古人卷土重来，迁都北京，这个武清隶属这个顺天府。咱们在座都知道，反正这个咱们搞过几次地名的普查，你说这个武清的历史从哪来的，这村落从哪来的，都知道说跟燕王扫北了过来的。这个那时候就是当时武清啊，我刚说就5万多人，这个燕王扫北的时候，就是朱棣啊，他为了这个民族融洽，再一个为了他那个这个抵御啊这个元朝复辟，干嘛就把直隶的和这个包括江南的还有山西的，就是这个一些这个民众啊，大就是去这个迁移，就是往北京这个范围左近迁移。武清在那个朝的从5万人骤升至45万人，就是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移民过来的。要不你说这个村落是那个燕王扫北过来的，那个村落燕王扫北过来的，你想从5万人到45万，就是将近10倍了，都是那边。还有说这个，咱们有的说我们来的那个山西那个大槐树，实际上呢也是那个时代，就是有一部分人是从山西过来的，对，有一部分人是从南方过来的。到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武清县隶属河北省京兆特区。1949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武清当时属河北省天津专区。咱们知道那个天津专区，这个专区是这个那个就在咱们西青，咱们说这个石家大院，当时是咱们天津专属这个办公地点。后来那个张青山，他们这个枪毙的时候，也是在那石家大院，这个咱们在座大部分都知道，这段历史。1973年，武清划归天津市，使咱们成为天津市的这个4.5县的一个县。到2000年，武清撤县建区。撤销武清县建立武清区，现在等于这个远区啊，一个就是武清区，还有一个前年的建区的这是宝坻区。 这个本来蓟县也要建区，后来国务院也停止了，就是本来都准备办好了，本来天津市准备到这个蓟县完事以后呢，还有一个宁河，还有个静海，准备陆续这个都变成区，就没有县建制。后来国务院一停止，就到现在也没有这个建制，没有成立。这个说这个建区和不建区和县，有什么区别？这个对老百姓来讲，对咱们的就没忒大的关系啊，一直到乡镇也没大的关系。但是就是最大的区别，就在县一级这个领导，这个有区别，因为呢，凡是建区的那个县领导，都是正厅级和副厅级。没建区的县领导，就是一把手，是正厅级，下边的都是处级，乡镇也是处级。所以这个领导的这个，咱们也可以理解。凡是那个县的领导，他都是乐意这变成区，然后因为他这个格上去了，相对来讲一些工资啊一些待遇也都上去了。刚才我说过，武清在会同元年，就是938年，不是在这北魏太平真君7年，就这个公元446年，那时候这版图是最大。在这个会同元年，就是938年，武清系县地至香河县，就是把武清啊，基本上就是从这个青龙湾河以北，就全给这个给砍去了，就是至香河县，疆域减半。后来呢，仙鹤县又系地至宝坻县和宁河县，就是仙鹤怎么来的？就是不是宝坻怎么来？宝坻是从仙鹤来的，和宝坻、宁河都是从仙鹤县分出来的。仙鹤县呢是从武清分出来的。这个清雍正3年，也就是公元1725年，系县地与沧州静海部分境地至天津州，就是在武清的南部又砍下一块去，和静海和沧州这个3处共同砍一块地至天津州。这个清雍正8年，也就是1730年，又将县我们县的南部，120个村划归天津县，包括现在的小王庄，包括都划归到就天津县这一块去了。在公这个，在1961年，又将我们武清的南王岭、大李庄和张子庄、张八庄一共16个村，这个划归天津市河北区。从此后，这武清，才这个疆域才没有变化，就一直到现在，武清整个这个地区呢是1574平方公里，和这个北魏太平真君7年的时候是1.5万平方公里，正好将近10倍，缩小了10倍。但是就是现在的1574平方公里。这一块的武清面积在咱们天津市4江5县还是最大，人口也是最多，其次是蓟县。从去年开始，蓟县人口才超过武清，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超生的忒多，二胎忒多， 就是因为去年在那个这个人口普查的时候才发现，哎呦，怎么那么多超生的，已经人口超过五千。下边介绍一下这个武清这个自然资源。首先，先说一下咱这武清的河流。这个刚才说过，武清是多水，所以多水也多河。最古老的河流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北运河。北运河。这个流经武清是120公里，流域面积是148平方公里，这个清康熙皇帝11次，乾隆皇帝17次下江南，流走的都是这条河道。所以在武清这个北部我是这个11公里地区吧，它有一个叫八孔闸，当时建有那个皇帝行宫，就是乾隆也好，这个那康熙帝也好，就是有6次就住在八孔闸，就住在他那个行宫里头。所以说这个康熙皇帝亲手栽的这个两棵大槐树，现在还有，而且呢，这个传说啊，还有这个树啊，有一块那个树疤，现在有这么大一块树疤，据说是这个乾隆皇帝那匹马给踢的，这就有点传说了。这个北运河啊。在武清呢，一直到72年以前，就从来没干涸过，常年有水。在70年代初吧，这个北运河的水不但是啊，为武清这个河两侧农田呢提供这个水源，而且呢，也为咱们天津市这个饮用水提供水源。它的上游呢是蜜水库。在60年代时候，这个蜜水库啊是负责北京和天津是两个城市这个用水的。在72年以后提出来了，因为当时控制水了，给部分时段给天津送水。沿河两岸所有农田绝不这个不给水，而且当时为了护水，这个武清专门成一个那个叫护水队、护河队，就当时也没有汽车，就骑摩托车，就在那两地就是建着这个去中用水。当然他用水有的老百姓也比较能啊，他不在你这这河里，你不有那护水那个护河队吗？他从河去绝对不行，他在你河旁边打井，就是间接的用你这个运河水，就这么着也规定了，在这运河50米以内不许打井，就是当时用的水挺严的，一直到后来。给天津用水也不行了，就是只能保北京。咱们天津后来不是有个引滦，对吧？后来又引黄，后来又引长江，就到现在连北京的水也不行了，也提供不了了。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提倡节约用水？就是咱们这个水的这个形式确实是相当严峻。这个。北运河啊，还有一个怪现象啊，咱们不知道咱们这各位注意到没有啊？ 到这个八山以南这段不知道，反正就是从俺们就是，然后到这老米店，刚才咱们我有一老乡是来老米店的，老米店有个闸，到老米店闸以北的北运河段喊我不叫唤。这为什么呢？说当年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正是汛期。这沿途啊，那这蛤蟆咱们知道，蛤蟆就青蛙咱们知道，它是水越多越热，叫唤的越欢。因为乾隆皇帝那次是这个汛期到了江南的沿着运河，这个河里的蛤蟆啊一个劲儿叫的乾隆啊那个心烦，让他下手下的。说你把这蛤蟆那你们把这蛤蟆都给逮住，逮一个就给摔死一个。其实要逮是逮不过来，但是据说啊，从乾隆这一下嘛，这蛤蟆当时就不叫了。反正是一直到现在这也没有听叫的，这是挺怪的。当时那个上一次咱们天津政协文史的那道武卿还专门考察这个，说这个为什么北运河的蛤蟆不叫唤。后来那个有人讲过这段这个传说，在这个天津文史资料还专门发了这一段故事。他为了佐证，还专门到这运河边上走那么有那么四五里路吧，看蛤蟆，听着蛤蟆到底叫不叫，还确实看着蛤蟆了，确实没听到叫唤。下边呢还有一个青龙湾河，我们这又名叫王家坞河，这河就是武清和宝坻的分界线，就是青龙湾以北是宝坻，青龙湾以南是武清。另外的河还有什么呢？还有龙河、凤河、港沟河、宽港河。再一个可以的一听就是还有一个永定河。这个永定河，在武清呢也叫无定河。还叫浑河，浑河呢就是从因为它的永定河，它的水啊几乎跟那个遇到汛期的时候水那个浑浊的程度和黄河相似，都是泥沙。正因为它泥沙多，所以那个对它的河床啊没固定，今年可能是走你这个的河道，明年呢他因为他一年以后他把那泥沙把河道给几乎就给填平了，明年呢他就可能把那冲开以后就从那条河道走。所以致使这个永定河这个两个堤相当的宽，咱们一般的河堤像那北运河堤就是几百米宽，从这河堤可以看到那河堤，那一绝对没问题。这永定河河堤宽度16里，是16里宽，就是你从这个河堤到那河堤，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个河堤。在这个两堤之间，不但种庄稼，还有村落。所以说，在这个。两河之间这个村落，他们的房，咱们在座都知道，农村的房一般呢是都是起几的房，比如咱们天津市这个平房也是这几室的，唯独是在这个永定河套里的这个村落，他的房呢是平的，这是。一个是国家鼓励，再一个他为了防洪需要，因为啊一到汛期的时候，他这河水啊， 他就漫上这漫这什么这漫上这河面去了，这不但把庄稼淹了，把你房也淹了。老百姓为了逃生干嘛呢？就是从房上上到房顶。这时候呢，才盼着这个官船呢，救人。这个在解放以前的时候，基本上是永定河是年年决堤，年年被淹。就解放以后治理了河道，再有一个就是现在的水也少了，根本就是这个不说这个河道的，不说见不着水，只有汛期的时候有水，平常时候根本就没水。蒋县这个水多到什么程度啊？你说我就说我们老家是这个没这个阳春东部的，当时叫这地处的黄埔大洼，五清埔洼店多嘛，这其中有个黄埔洼，我们老家叫黄埔洼。这个我们老家离南王坪是8里地，南王坪咱们都知道，从我们老家到去天津没有旱路，到世纪汛期的时候，咱们家里的车少，当然那时候那车就是铁轴车，不是后来发的胶轮车，就是古老那个铁轴车，没有胶轮车。为什么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是一方面，主要是胶轮车你没法用，因为地是粘的，一下雨啊，那胶轮车一抖，就咱们知道自行车也走这个农村那个粘土地，它都把那轱辘给你粘上，胶轮车也一样走不了，只有那个铁轴车它不怕，它是啊，它这窄，它可以就是你地是泥土地也是可以走，但是就那么也少，就最多的是船，每家都有船，有的不止一只。就是从我们村到南王店8里地没有一点没有土路，全是靠船。就是从我们村一到汛期的时候，方位左右的，像包括这王三庄，包括这个蔡村，包括现在这张四庄，那个大李庄，就是一到汛期一看嘛，就跟孤岛一样，全是水。所以所以农村啊，他种什么，靠什么吃？靠高粱，只有高粱不怕水。高粱像是要种玉米不行，玉米有两寸水，3天以后水不下去，这个玉米就要给这个淹死，或者也是要烫死，它水热的。高粱你2米深也都没关系。说这水怎么来的？是下雨下的吗？是跟雨有关系，但是最主要的是上游的沥水。这个有时候这个到那还有一个怪现象啊，本来啊这些天根本就一点雨都没下，忽然之间就是一睁眼儿，这满地就全是水，是怎么来？就是从上游过来的，就是你这虽然没下，但是上游下。像这个我们武清，就说武清啊，这武清境内，从我们到西北部是海拔13米海拔，到我们东南部，就到我老家的时候，海拔5米，就是相差8米，这高程。可想而知，那边下雨就整个都坏了。咱们天津这武清和北京海拔相差40米，所以这个当年这个水比现在多是这是一方面，当年河道却要治理，水下来了。为什么说这个过去的河没有直的， 都是弯河。为什么这弯这河把河要挖弯了？就是当闸用。国家讲这个三湾底闸，就是你河道是弯起来以后，它水啊就流着不会湍急。假如河要直的，那水哗就下去。只有是弯曲的，哎，到这挡一下，到那挡一下，到那挡一下，这河水是才缓慢的流淌。所以说，你看吧，北运河，再早，这全是弯，因为咱们在现在是直了，是什么呢？是在72年以后疏浚的。72年，咱们整个从天津这个开始啊，这疏浚北运河，台湾曲直。就把河道给取直了。下边说这个，再简单讲一下这个武清这个经济。武清经济最早的什么呢？是靠，可以说是靠北运河。我们说这个把这个北运河也叫母亲河，因为只有北运河当时北运河是一条运输河道，就南来北往，这个。互相交往的都靠这个是水运，所以说就是武清产那些产品可以通过这个水路疏散出去，就外界的一些这个农产品通过水路可以的到武清，这样呢就丰不但这个丰富了武清的文化，也丰富了武清的经济，所以说这个。武清一些知名的像这个小吃也好，农村产品也好，所以知名也靠这条河流。像咱们比较了解的，像有那个羊城糕干，还有城关豆腐丝，还有包括咱们现在的这个咱们都更知道的，就是天津包子，起源从武清起源的。下边我单独具体讲这个啊，再有咱们也比较知道这还有这个北京的王致和臭豆腐，对，他们这个创始人都是武清的，而且都是在武清起家的，他逐渐的扩展出去的。这个下边咱们就到讲这个武清小吃的时候，咱们再介绍这块啊。现在咱们说这个武清的经济，咱们现在知道啊，也敢说这个国家现在讲不这个农村城市化，这个农民非农化，就是讲这个，但是不是咱们这个。最近都这经常出去以后，咱发现啊，现在农村呢，绝对是一个巨变，就是不说这各个拆村吧，凡是每年拆一大部分，每年都拆一大部分。咱们这个2006年的时候，天津搞一个撤村建居的那个试点，就是两镇两村试点，两镇其中有一镇是我们武清的那个大梁镇，就把这个整个镇这个村啊就全给拆了，集中两村，天市的两个村全在武清，一个是咱们知道就是江泽民去过的后矿村，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夏竹庄， 南北新闸村，下边这个接南北新闸村。从那以后，武清从天津搞试点，一到区里搞试点，就是拆迁面积是每年都在这个加大。这个现在报纸也评了啊，说这个农村城市化不是说就这个就是让农民啊把拆房住楼，现在看，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这个负面一面。说咱们现在感觉说这个农产品贵了，尤其是这太贵了，一年比年贵，而且跟你说吧，绝绝对对的是要是一年比年贵。为什么呢？我一说咱们大伙就明白了。你想，咱们就是咱天津啊，咱不说别的城市，咱就说咱天津。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咱们天津这个郊县都是种菜，它都每个郊县都有大面积的那个蔬菜地，干嘛呢？种菜供咱们城市，保城市。现在怎么样？现在这个农村城市化，然后这些人啊也没地了，他也不种地了，他也没地了，他不但不吃菜了，他还要那个消费菜，他也得活着。而且这种趋势在逐年的增加，你想农产品能不贵吗？对吧？还有一个，这是一方面。他为什么现在说农民不种地？说养猪，说现在说猪肉的这怎么长那么快？他赔钱。我跟你说啊，我给这讲一下，这现在这国家政策还是这个扶持三农的。说农民你种一亩粮食，给你80块钱。就即便这样。农民他也可以算账。他现在农民一年啊，是咱们这个天津地区的农民基本上一年是种两季啊，一季是麦子，一季玉米。就是种麦子这两季，自己能干就是两季，实际上是自个儿这是落一季的东西，就是收获就是一季粮食。那一季干嘛呢？成本。你想，化肥要涨钱，农药也涨钱，这个浇地要涨钱，所有都要涨钱，都要加在这个成本上。所以说，农民这个种一亩地，到最后能就是净剩啊。挣到700块钱到800块钱一亩地，你想他要一个人要能够种10亩地就相当不错了，7000块钱，他远远不如啊外出给打工去，他还种地干嘛？所以说就是农民不喜欢种地，这个国家吧。又在想法，咱不是说，就说地方这个还政府吧，又在想法卖地，就是地在逐渐减少。说我们现在这个，咱们财政啊，咱们这留意没有啊？这每年都是这要财政这今年比去年又是这个增长10%几，大部分什么是？土地财政，现在为什么叫土地财政啊？大部分靠着卖地挣钱。我给简单对个简单例子，这个国家从老百姓征一亩地补偿多少？20000块钱征一亩地，然后在这亩一亩地上，他修路，搞一些那个地下管道，就是然后卖给开发商多少钱？ 126万，这是武清的，这是前年这个卖价，现在是200多万，是一亩地，等于啊，这个从老百姓征上一亩地来，国家要翻100倍。你想，他能不想法这个地方政府能不想法跟老百姓要地，是吧？可是现在呢，老百姓有对，就是你不给我征两亩地吗？对，老百姓干嘛呢？老百姓也在想法抢地，但他不动，他抢地干嘛呢？盖房。你看嘛，现在是村儿村儿老百姓盖房，因为过去呀，这个国家每就是这个村里头每就是有开始村就有权利，后来呢这个乡镇有权利，就给老百姓批房房人地。开始国家村有权利，就是这打理说这一研究说咱们这今年批这个10家，哎，说他看这他家孩子多要盖房，给他批块地吧，他家房子多要盖批块地吧。后来呢，乡镇呢把这个权利收去了，你村里没权了，这个权利在乡镇。再后来呢，乡镇也没权了，权利在区里头，你批一亩地得区里得给你批。再后来呢，区里也没权了，就是国家越控越严，正好老百姓你都没权了，我就谁不请示了，我就自个想盖就盖。这个最多的就是你有钱就盖，最多有一家盖28间房。说他盖房干嘛？两个目的，你不是拆迁吗？对吧？我房盖上了，你拆就得给我楼房。你不是你用平米拆吗？对吧？你拆一平米补一平米，反正我你拆我这个，你就给我补楼房。这一个，你不拆迁我干嘛？租，你不是这个搞这个招商吗？招商叫有工人，有工人他要住房，我租房，都要抢地。还有一个地，还有一块呢，这地里他不种庄稼，种什么？种树。为什么要种树？也是为了拆迁。一棵树从100块，从30块钱到100块钱，而且种树到就是现在都荒唐到什么程度啊？整块整块地都是树，就那个柳枝一插就这个树，我就跟人要钱。完，到时候你是吧？你数去吧。而且呢，这个树上是活的，我怎么是活的？不说在那长活了，不是。这块地啊，你这评估完了，你有这5000棵树，跟那钱给你补完了吧？没过3天啊，这块地树都没了，挪哪去了？哎，专门雇人那个栽树拔树，评完了就挪，全就挪。所以现在就是你说农民荒唐，农民他不是傻，对吧？因为你给这钱呢，忒傻。但是这就出现一个什么一个坏现象啊？把老实人给治了，把遵纪守法人给治了，对吧？你老实吧，你听话吧，对吧？你就吃亏。那个不老实的，能钻进的那个厉害的，就占便宜了。对，你看。就这类现象发展下去，谁还当老实人，对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当前就是农村这个现象，让人看这绝对是啊，这个你是乡镇干部他也没辙，因为这咱们说这个法不责众，都这样的，你确实是不好办。现在乡镇干部，现在这个农村啊，最难最难干的， 就是乡镇领导这一层的乡镇干部最难干，因为他直接面对群众。咱们现在就是我们家乡现在正在撤村啊，咱们一共我们上台镇吧18个村，就是现在撤10个村，就留下8个村，就那么大这个力度。这个乡镇干部是每户每户那家就是烟给家那家做工作，每天晚上到11、12点他们才能回县城，就特别累，而且工作也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难做。他这个因为他国家政策在这搁着呢，他也知道哎呀给农民补的太少了，你还不能多给，为什么不能多给呢？你只要给这个多给了，原来那个你给不给，对吧？说你不多给吧，他老百姓他确实他亏，他也不答应，所以就逐户做工作，逐户做，对，所以他也默认了老百姓盖房。你现在看我们就是不是别的村，就是我们村这个村这个面积比去年会比就是比前年吧，几乎这个大了一倍呀。原来种庄稼的现在都是种房，都是户户盖房。咱们再说这个武庆文化，这武庆啊，由于啊地处这个皇城脚下，京津大都会之间，这个它自明清以来呀，文化教育都比较发达。武庆啊名人多，尤其历史上我们这知道咱们这有这个。有王景卓，他这个名人更多。在那个明朝的时候，他出这个进士，武庆的进士和举人几乎都出在王景卓。他有什么呢？像有兄弟同榜当举人的，而且有叔侄同榜的那个做进士。武庆的文化这个也丰富，他包括有武术。有杂技、戏剧、曲艺、音乐、花卉、剪纸、绘画、书法等等。这个名人大部分在这个各地都有较有影响，比如说像那个李玉东当时的影响要超过咱们就是胡元甲。为什么说这个后来他的名气不如胡元甲呢？就是因为他当时啊是在慈禧太后手下，他给慈禧那个保家护院，他是那个慈禧下边一个权师，而且就是太极拳的权师，而且当时那慈禧的那个是受咱们就是受贬的，在当时那个社会上。这个胡元甲呢，他算一个就是，这个民族英雄的这块的，对，后来呢，尤其那个小男孩那个谁呀、啊，陈曲又写一个那个胡元甲，后来又上个电视，所以这胡元甲的名气就现在看比那个大的多得多了。还有那个我们还有那个享誉京城的那个通臂拳大师张彻。这个是神机马法的，我前几天还到他们那个家乡去了一趟，他有一个就是徒弟的徒弟，给介绍一下那个张彻，当时他是通臂拳大师。还有咱们京剧的，像赵艳霞，评剧的李金顺，尤其咱们快板书这个创始人李润杰，他是我们武庆大团圆的。这个 政界的，光咱们天津的啊，咱就有就是房凤友，原来当过咱们天津市的这副市长，还有周围这个孙海林、邢军，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政协主席邢安敏，都是这通不清出来的，还有何荣林。文化界的，再早的，早一点的，像这个电影演员郭振清，和这个相声演员施正杰、王天祥，还有歌唱家蔡国庆，还有体育界的郎平，郎平是我们武庆的郎庄子，他们去年郎平还专程到武庆看看家乡，看家乡父老。这个武庆这个民族特色啊，它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勤俭爱劳动，这个跟他过去的贫穷是直接有关系的。我就说啊，武庆我说这过去是地多水多，庄稼绝对是广种薄收。就是我们村啊，再早前平均每人是就是和十多亩地，但收的粮食绝对不够我们村人吃的。他什么？因为你种了啥，你春天种了，本来看着挺好的，几场雨就给淹了。这个我们村这个。就我们那片地区最靠吃的什么，靠吃鱼，水多就鱼多，当时鱼的就绝对是特，就是在这个三年困难时期啊，我们村所以能活过来都是得的鱼的鱼，鱼多到什么程度，吃不了也卖不出去，因为它交通不便。后来呢说晒，把鱼打捞以后啊，大的就什么小的这都搁河地上，搁河地晒，大部分都晒臭了。你想那鱼呢，一个这大热天一个不就臭了？就说正因为啊，这个土地多，你得这勤耕种，又收的少，所以它就养成人们呢，就是节约过日子。过去有啊，什么一天省一把，三天买匹马，这是，而且呢，就是，说这就说这个现在，一说这个孩子们拿这个吃啊穿呢、啊，这不就是基本上他不推考虑，尤其咱们这个青年一代，甚至是这九十后八十后，好像这钱呢伸手就来。对吧，他不知道这个日子怎么过，你要说让他节俭吧，但是就说这个节俭也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也是说我们村啊，本来是一个哥俩，他这加上是这个他们再早是我们村最富最富的一富，他富在哪，就是天津有买卖。后来他俩儿子等这分家以后呢，给俩儿子是平分的，这俩儿子就有一个儿子是就特别黑过，他也是扛活的，扛活也是扛活的，但是他跟扛活的一块种下种地，一块一同种一同们，就是他有一个二儿子玩闹， 现在就叫玩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就是把他的爹呢给那点财产呢都给挥霍尽了。最后到一什么程度，把这卖完地卖房什么都没有了，是媳妇也跑了，但是赶好时候了，搞赶什么？当时咱们土地改革，他那哥哥就是往村一个大地主，他的兄弟就是一个雇农，他什么没有啊，对吧？后来那个斗地主分田地，他还把他哥那房分开给他分三间，因为他住。这种情况，在这个武这别人不知道，他在武清的情况相当多，对。当时武清好多地主啊，没有什么这个恶德，就是省吃俭用，省点钱买地，省点钱买地，买地买地买地买地，最后买个地主，对，就是好多。所以在那个七几年，咱这那些那个特别讲阶级斗争的时候，那个让地主这个游街，是吧？给地主那个批斗，反正在我们村没有。那个，这个把地富啊跟那个老百姓啊，同样尊重，因为他知道他们家原来就没恶德，就是你那个这个贫困农啊，你对当下你对不住东西，对吧？你，所以后来我就说这个贫困农，他后来还当那个我们村那个治保主任。所以他也知道啊，就这发动老百姓，你根本发动不起来，他也恨不起来。所以在我们那块儿，就是这个，绝不像咱们那个电影说的，这后来是宣传的，这个地主富农是那么坏，啊，那么，就是那么吝啬，那么的，就不就绝对不是。当然个别面也有，对吧？你看，包括咱们现在看，包括现在一些这个发家致富的，尤其是现在一些好些这个，他那个手段呢，也不是靠他勤俭来的，是吧？但是也有大部分是靠个人那个拼搏，靠个人纷争，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靠说国家政策也好，靠你歪门邪道也好，对吧？这个有没有？有，而且相当多。说你我从这个哪个有当权者手里，我搞一个承包，搞一个项目，对吧？我一转手，你要不能干也行，我就一转手，我可能就百万富翁。有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社会当前社会怎么那么多黑恶社呢？那个势力，咱们现在城市不选，你到农村看去吧，不说村有，相当多村那个农村有黑社会。他干嘛？这个农村的黑社会，他有一个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农村老百姓他还容忍他这个？他都有一个，兔子不吃窝边草。一般的，这个村里头有点小玩闹吧。一般的，他不祸害本村的。开始什么呢？他主要是盯着什么呢？盯着的。就是那些那个暴发户，你不有企业吗？对吧？我给你那保你的企业这个正常生产，但是你得给我交保护费，你不交我就让你麻烦。因为他都有一拨人，而且这现在这些相当厉害，现在他已经就跟咱们那不电脑讲联网嘛，他们也互相都串联。现在搞承包，就是假如说这说你这个开发商，所以你想包这个项目，你不投标投不来吗？我给投去， 投完以后你得给我多少钱，那他不能白去啊。我也投，这样呢就是影响你这个，咱们现在说现在说这个投标正常的，实际一点都不正常，好多就被他们垄断了。但再大的咱不知道啊，就是一般的中小，像那个千八百万那个项目，好多就被他们弄了。可反正武清这情况有，我就没办法。说你，他明显就是你甭投，他告诉你，你甭投，我给你多少钱？是不是？本来我要想投就别投，我给你多少钱你拿走，所以你投你也投不了。像出一些那个修路这些一些项目呢，那你更不能。甭指望那个正常的招投标，更甭指望。还有再严重的，像这个武清县城，就说咱们个体户，就各户人家说我想装修我的房子，自个儿的，我想这个你装修房子，我就得这个备料，对吧？我想把这料从门口运到我这楼上去，沙子也好，水泥也好，这地板砖也好，你想找雇人都不行，必须得他给弄。对，说我这亲戚要亲戚，亲戚也不行，要不给你砸了，就那么厉害。那个，因为我这个编过我们武清那个公安制，我就问他们那个民警，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事儿你不管？他说没法管。你管他，凡是这种情况的，你想想，他能在县城那么明目张胆的那么搞，他要没有后边没有给他戳着，他行吗？对吧？你现在管了，明天。他就有人找你，你管他干嘛？所以这个，就这种情况，让这个是让老百姓啊，真是怨天这个怨天怨声载道，没辙。你看，包括这个，现在农村刚才讲不大这个大片大面积不拆房嘛。你说你现在你拆房，你说我这房我自个儿拆不行，对吧？我说自个儿拆把子木我都卖了，那门都没有，都得那些小玩意儿给拆。但是他不拆啊，他找人拆去，拆以后这个本来这边应该多少钱，他通通啊，大部分是他留着，是他们得。所以这个也出现了这个。社会上这个不稳定，也是自己也有跟他们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个最简单的，咱们知道不知道？还是前几年的，就在我们那个武清的发生的，就是也是因为啊这个搞承包搞这个项目，就是两个黑社会打起来了，咋打的？在咱们天津这个金街，就是咱们就是百货大楼这儿，夜里这个12点，就两波，而且动枪了。当时就当天津日报整用了一个版面这登了他这事儿，就是这是写说叫这发生在这个金街的这午夜枪声，好像是这么一个题目，就到这么厉害。那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武清的这个文化特色，还有一个这个明大义爱家园，我刚才还接着说啊。所以我说这是他这些 小玩闹们，所以都是，我说刚才说全这些人都是九十后以后，都是二十多岁呀，都是这些。要说他爱家园嘛，也是他一般的对本村啊，他不霍霍。这都是这外地吃大户，咱过去讲吃大户，我现在也是，哎，你越有钱的，我越吃你。这个武清说爱家园，从历史上也是，要不后来专家带武清全是武清县名，也是说你武清啊就是从武功而来。你还别说，武清历史上这多地方武装，抗日战争的时候，武清啊最多时候呢有20多支自发的民众那个抗日武装，20多支，最多的一支就是武清的平子贵，是他也是我们武清县人，他的组织一个1000多人的这个武装部队，的地方，就跟日本呢抗衡啊，就隔着青龙湾河，跟日本啊等打了7天7夜，隔着一条河道，后来日本人迫日本的动用了飞机。就在那河道狂轰滥炸，因为你想那个民众武装啊，他1000多人呢，枪啊，他几百支啊，有好多就跟着咱们义和团似的，都是大刀长矛那型的，他枪都不够，而且那个枪好多是鸟枪，有个别的是那个咱们现在用的就那时候用的那个，打仗用那个枪，就那么着，跟日本抗衡7天7夜。但是当最后是让日本给打散了。还有一支就是现在这人跑台湾去了，就是郭世明，他也是一支跟着抗日队伍，他原来再早呢是国民党的一支队伍，后来这个日本7七事变以后第二天日本就把武清占领了，就一天，那真是比水还快。当时这武清县的武装啊，包括武清县那个政府啊，就全散了，全跑了。说为什么说这武清档案馆现在这个历史上这个档案不说没有啊，就是因为想想连那个政府都跑了，不是谁还管这档案呢？但是就那么军队也都散了，就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叫一个郭世明的，他是跑老家去了，跑老家以后呢就组织了一波部队，也是就叫部队，也就是叫地方武装，他呢还是武器是比较精良的，因为他是那个从部队来的，他最后他把一些那个过去那些遣散的那国民党兵给组织一块儿，在他的老家叫崔杨口吧，在那儿成了一个叫商会。后来呢，就是这个日本在阳春的一个小队，听说他呢有枪，而且跟着日本抗衡，他通过一个汉奸呢，想把他枪啊收回来，想把他就收买，派了2拨人去。派了第一波，派了4个。到那以后就都让这郭世明啊，郭世明一说，先把他捆起来，就给杀了。后来去的呢，你看第一波没回来，给杀了。当时这个日本小队长啊，就挺愤怒的，可是呢。他还但杀的是都是汉奸，跟日本呢他关系不大。后来说这第二次呢又派一波收买去，其中还有这个汉奸的小队长，他这个舅舅叫庞坏水，现在叫就我们都叫他庞坏水，一个他的亲舅舅去了8个人。就这8人呢，当然也给杀了，也让这郭世明给杀了。 这下把日本给激怒了，还从天津调了一个中队啊，60人，再搭上武清的一个小队30人，就是城关调一个小队30人，一共120个日本那个日本兵。在大年的初，那是2号吧，就把这个天安门就给包围了。包围，你想，他那个古尔明，他那个总共那么20几个人的一个抗日武装，他对付这100多名那个这个鬼子兵，而且还有我说的这是光日本兵就是100多人，还有那个汉奸，对吧？好几百人，他绝对抗衡不了，所以打了没有10几分钟就撤了，跑了。撤以后，倒霉的是老百姓了。当然，这个日本把那村给包围了，把所有这老百姓啊就全给围起来，然后就是挨个过关，看你手啊有奖子没奖子，凡是手有奖子的站一边，说明他说有奖的是就是干活的，这个手没起奖的站一边，没起奖就是八路，你这是不干活的。可是当时那个，你想他那个这村口呢是也是一个老镇，这个农民好多，他人好多人，他经商的，是吧？经商的一样手没奖的，而且就是你干活的也不见人人手都有奖的。结果一共圈了128个这个老百姓，都赶一个，他那个村有个村边，一个大坑，都给赶坑里去了。赶坑里以后，他那在那个四周啊，都架上机枪，就全给打死了。最后活了一个，怎么活一个呢？这人啊，给打伤了以后啊，他一看呢，他不得，他也打不去，他让他下面那个就给压底下了，这么着活下来了。一到天黑，日本兵撤以后，这个老百姓赶进村了，把这整个把尸体给捞上以后，发现有一个活的，前两年这人就刚逝世。就是武清，20多个这个地方武装，到最后，让，武清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咱们大好朋友，这就是叫刘小武。他开始呢也是，现在叫是叫土匪出身，实际他再早是喝鸡的。也是从一小搞部队，那几个人一伙，越来越大，一直大到们当了武清县那个县长。当时是那个，伪县长，而且还是那个保卫团的团长，所以他就把这个整个这武清所有那个小股的武装，就都给有的给收编了，有的就是给打散了。后来就是刘小武就把武清给就是给这个部队给统一起来了，而且刘小武他是又投靠日本。现在是就是把刘小武定为，因为他是靠日本，把他定为是汉奸。是他汉奸呢，这个就是一念之差。因为当时啊，这个日本投降以后，咱们国民党啊争取过他一回谈判。为什么要争取刘小武？因为刘小武在武清啊，他没有恶德，他也是属那个兔子不吃窝边草似的，他是特别的保护武清人，尤其保护武清下午期一代，他是下午期武清下午期人。当时这个全武清的都怕下午期人，你说你哪人有七二人都怕，因为就知道下午期有刘小虎，这个谁要把下午期人要一得罪了，刘小虎那马上就要来收拾。但对外 刘耀武保护武庆人，所以他跟日本人说，说你既然让我当县长，你就别祸武庆，我这个武庆我绝对能给你治理好了。所以当时呢，这个武庆被评了一个什么这个模范县，就日本不介入什么，这是我说是这刘耀武当县长以后，日本就重新撤出了，就这块就由你管了。他只派了一个什么呢，只派了一个，咱们现在说啊，就跟那个垂帘听政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监督刘耀武的。他怎么监督？就是刘耀武执政，在前台讲话，他后边啊有一个帘儿，日本那个在后边听着，就是监视着刘耀武，就只派一个这么个人，待会儿刘耀武跟他汇报去。所以说武庆可以说在抗日战争的时期基本上没像这个别的地区那么老百姓那个受蹂躏，基本上少。而且他呀，刘耀武他这个部队，他也一个也多一个同志也严，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就连共产党介入的都少。抗日战争时期，武清就有一个共产党的联系点，在这个大连开一个药店，叫民生药店，三个人是作为共产党的联络处。官党这个在武清发的用最多的时候，就是解放战争时期，讲这个日本投降以后。正因为这样，在这个日本投降以后，这个官党考虑刘耀武一个势力大，当时官党也正是因为官党跟国民党比，当时那个从军力上比，确实是你远远比不了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是要想方设法要是争取这个武装，所以派这个好几次就跟刘耀武联系，让他就是这个投靠共产党。因为在这之前刘耀武他一直就抬两只船，就是他呀也看出这当看出这日本不行的时候，他既给国民党送武装，也给国民党送武装，他就是两面连了，谁也不得罪，所以这样也导致国民党要拉拢他。本来呀，基本上都是谈定了，都刘耀武已经基本都答应他。后来他这个下边还一个他那个副手就给他分析这形势，他说啊，这官党成不了气候，说官党有美国靠着，对吧？而且官党那个部队要这个官党部队就国民党又靠着有美国支援靠着，而且他的部队比你跟官党要多得多得多，长不了，蒋人说了六个月要消灭官党，说啊，你考虑啊，这个考虑长远，说投靠共产党不如投靠国民党，因为他那是汉奸呢，他要不投靠就绝对他谁也靠不住，就这样。最后这个刘耀武呢投靠那国民党，但是他靠国民党以后，他还有他的手下的，就我说这郭世明。郭世明原来是刘耀武的，他们是把兄弟，磕头把兄弟。郭世明当初啊，他是抗日的，刘耀武这个刘耀武就是亲日嘛，就因为这样，就俩人就由这个把兄弟变成仇人了，就跟鲁迅和他兄弟一样。 对，我就真是这个到了你死我活。到这时候，这个因为郭德纲也是国民党，刘二五也投到国民党了，而且刘二五一投到国民党，他那个职位啊就比郭世明要高，因为他是在武清县县长的那个身份，而且是武清县保卫团团长身份。所以郭世明就觉着，他要是得势以后，他要收拾他，就刘二五得势以后觉得要收拾郭世明。所以这样郭世明就从北京啊买通了一个这个也是买通一个这个首令，让他要除掉刘小五。当然刘小五当时是虽然是被国民党委任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剿匪一副司令，但是他也不敢出面，他就在他天津有一个买卖，他就一直在天津，他下线也不敢去。后来要除掉刘小五，这时候给他设个计，就是说啊，你不当这个国民党了吗？那国民党还让你当这个武清县县长嘞，而且那个又派了一个国民党又派了一个你见个面，就在这个老城关，就老县城，这样呢把刘二五给骗过去。刘二五当时有警有戒备，他已经带了60个人去，60个兵，而且2辆汽车带着去的。到这以后呢，就是让郭尔明啊，这因为他提前都安排好了，找借口，就是说因为这个是这个省里来人了，来就是让这些人啊在门口休息，就在就跟这兵啊，你们在休息，说这咱们会见你，陪着有县长陪着，这样就让这把刘二五就给一步步一进到第二个门，当时就给架住了，给捆住了，捆住以后。就是给送到那北门那儿，就给枪毙了。这就是刘少武的下场。所以呢，这郭尔明最后呢也是因为他是啊，虽然是投靠这个国民党，但是呢，他一直啊是抗日的，所以武清呢给他的这个最后给他定一个那个叫开明士绅，他最后跑台湾去了，一直都跟他联系，他也答应过说要回家乡看看，他是我们武清大良人，但是最后呢，就是出于考虑方面比较方便面子，最后也没敢来，他怕官拿这个心口不一，说真来以后给我使个计，跟我治这刘小五似的，把我给治坏了，所以一直到现在也没来。这是郭世明。哎呦，时间不多了，我咱那个讲咱们这武清小吃啊。武清啊，现在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我刚才说了一个羊肉糕子，一个狗不理包子。咱先说羊肉糕子。羊肉糕子是起名这个它是一直是就在羊肉杜家生产的，也就是杜建石的这个老祖吧。杜建石是他这个羊肉糕子创人的这个13代这个杜，他们这个也是从南方来的，就是当时这个杜家就哥俩，哥叫杜金，兄弟叫杜银。南方来以后，到杨村，这离杨村一不到1公里吧，这有个北正庄，在那南的家。但是因为他们不南方来的不会种地，就靠他们就靠，做一些这个 一些那个零食，做些小点心的，做些这个。可是呢，武清的那没有面，不适合做这个那点那块。但是武清的船多，从南方来那个官船呢，它有南方在运的米，所以呢，用这个南方那个米和白糖，就是这两样开始馅儿，做成了这个羊筒糕饭。当时这个羊筒糕饭说传那广西，它有两个原因啊，咱们说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比咱们现在要好吃一点。最主要的就当时社会啊，这个经济条件落后，人们没有很多这个可吃的东西，尤其是没有牛奶，小孩们农村又贫穷，这个孩子需要喂奶，靠什么呢？好多人就靠着把这糕饭上搁水呀，这和成粥，当奶粉的喝。羊肉汤出名是出来是什么时候呢？出在1914年，就是美国啊，这个举办那个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这时候中国有18个省啊参展，一共参展多少呢？中国参展是10万件，分9个品种，180箱，分9个品种，其中有羊筒糕饭。在食品类里头，因为它路途遥远，当时主要就靠这个去靠船，从中国到美国，走这巴拿马运河，这到美国这水路啊，要走1个多月。这个中国的食品到参展那上以后，大部分都没坏，没这发霉变质了，唯独羊筒糕的不变质，而且呢，这个味道也不变。所以在那次，这中国一共获奖的这个品种，一共是1211个，这羊筒糕饭获奖了，获了这个巴拿马这个万国博览会获铜奖。就从那会儿，这羊筒糕饭就出名了。再一个，说这羊筒糕饭的天津出名，就跟杜建石也有关，因为杜建石。是这个羊城人，而且他就说，他是杜家这羊肉汤是杜家产的，所以当时在天津里头就是他这个圈子里的人，老百姓不知道，反正就是在他不当天津市市长嘛，就是他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管他叫什么高干市长，现在跟你开玩笑，这是高干市长，对。再有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周恩来。周总理当年呢是在咱们天津南开中学这个读书，他有一个同班的同学是杨子人，叫这个同学他每次回老家都带一些杨子特产，就是杨子糕饭，给学校这些那学友们。这个品尝，所以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周恩来就知道羊肉产糕饭。到58年的时候，周恩来陪同那个乡土客反武清，他主要反武清，当时反那个巴拿马那个水道，就在巴拿马休息的时候，上水果的时候，这个。周恩来说：“你们还有羊肉糕饭没有？”哎，这说怎么周恩来呢？这有羊肉糕饭呢？说有，马上让下边给上羊肉糕饭。然后周恩来就给这个乡土客品尝，说你尝这是羊肉特产。而且呢，讲他怎么知道这羊肉糕饭的？而且他都这怎么做？用什么料？ 他吃了以后呢，吃完这羊肉糕呢，这个味道啊不减当年。后来呢，这个虾子鹤吃了以后也觉得也不错，而且特意要了几包，说带回去，带回柬埔寨去。这个，所以从这儿，羊肉糕就是名气啊越来越大。但是呢，后来呢，就是也有啊，就跟这老百姓说，说到羊城去是两个后悔，怎么后悔？说没吃到羊城糕饭后悔，是吧？说吃到羊城糕饭也后悔，对吧？说他那个味儿啊，这也其实是平平常常，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这个产品呢，跟咱们现在这天津包子似的。说咱们天津人，你再吃一下天津包子，这说跟别的包子有什么味儿，有什么差别吗？也是那样。但是外地来了也要吃一样天津包子，不天津包子，因为说好像到天津来一趟，我再不吃天津包子，还有那个十斤麻那个十八斤麻花白来了，跟那个道理一样。这个，说再说天津包子，这个天津包子再早也是来自武清，它是我们武清那个夏珠庄，一个高家，高姓，他的家呢就是再早靠上做，也是靠那个，做这个小吃起家，但是一点名都没有。后来呢，这坚持不下去了，就是这家呢，就是到天津啊。就在这1858年，他是到天津学徒，到天津一个叫刘家宴这个蒸食铺学做包子，因为他是想学好以后呢，再武清他们再另开业去，学了3年以后出师了。出师啊，他就没回武清，就又在这旁边啊，租了一间房，也开始学做包子。他这个房号就叫德聚成。他这个当时他做包子，为什么叫狗不理包子？这小名叫高贤什么啊？他是小名就叫狗子，当时起这农村长就叫狗子石头啊，就这类名儿就特别多。他为了就好像就是这希望呢，就是这长命百岁，对。所以要起这个起狗不理包子，主要就是他啊做包子忙，他这当时就是铺里两摞子板。一摞碗，一堆筷子，不像咱们现在说这个，当时这服务员给你端上，就是记得拿筷子，记得拿碗，然后把大钱往那一往那一放。这狗子呢，他见钱啊，给数包子，他有时候连头都不抬，就有时候来了熟人以后，他也顾不得搭理，所以就长了，人们是。就知道于那个狗子，对，而且把它就叫狗不理，所以一家人他这个德聚成这个号一点就给淡出了。就是我们在那个，因为我大前年吧，就到咱们这个狗不理这总店这儿，跟他们了解这个了解一下，就是来，他们也承认。就是我们在老家就是武清下那个夏珠庄的这个狗里包子，扬名的这个时间是在那什么，在袁世凯小就搞这小站练兵的时候。当然袁世凯呀、是为了讨好这慈禧太后，把这狗里包子拿了几包去以后啊，让慈禧太后品尝。这个慈禧太后尝这个吃以后呢，假如说这个包子不错，
对对，胖一下，然后就是从那儿到北京就开始有做这仿做的狗不理包子嘛。又你后来呢就王大明天那咱们这那时候的那特斯舅，这个狗不理这个首当其冲啊，就把这牌号就给砸了。砸改名叫什么呢？改名叫天津东方红食堂。这一直到这个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这个食堂啊被震毁，然后到88年的重建的时候才更名狗不理包子总店。当现在这狗不理包子，咱们可以说不光天津啊，它的分号是全国各地都有，就是到现在啊，咱们在全国啊，分店有21个，就狗不理包子分店，不是有21个省市，80多个分店，是全国，而且呢，同时还在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建立了这个狗不理包子这个分店，可以说已经冲出国门。这个时间大了，我们来不及细说了啊。这个武清的小吃，还有像城门豆腐丝，还有像这个王致和那个臭豆腐，还有咱像什么那天津流行的粉豆张、果仁张，这都是从武清起家的。由于这个时间关系，今天就是来不及细说，就到这里。说的不妥之处啊，希望咱们各位多批评多指正。好了。
我们下期讲座的内容是我与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渊源，请到的主讲人是相声名师。